书接前文，李靖和耶律亨通无债一身轻啊。大和尚了性带着彭飞护送着60多名妇女离开彩虹谷，这就给他们很大很大的解脱。现在剩他们俩人干净利落，饱餐战饭之后休息了一会儿，养足了精神，起身离开储秀宫，赶奔浮云桥。一边走着谁也没说话，干嘛呀？各想各的心事。现在李靖就琢磨这苦狼在哪呢，听彭飞那一说他没事儿，一个人赶奔半月山庄。哎呀，我的小兄弟，虽然你有两下子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万一有点闪失可怎么办呢？李靖还真就担心。耶律恒通想什么？想见着花月仙半月山庄的庄主，好好臭骂他一顿，解解恨，然后把家传的宝贝玉笛抢回来，火烧半月山庄，出了这口气就算达到目的了。但是能那么容易吗？心里都没底。30几里地转眼就到，放眼四望，还有这地方风景如画，甭说旁的，就是个半月山庄这个范围区之内，这风景怎么这么美，真是天上人间啊。山清水秀，那个山碧绿碧绿的，各种花草树木，那个水那个清啊，清可见底。眼前一道大河，河上一座大桥，不用问，这就是浮云桥。等来的切记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桥墩子上的站着仨字，浮云桥。一看这座桥是4拱长桥啊，一色用松木建成的，油漆彩绘，光彩夺目。桥还挺宽，并排能走2辆大车。桥下是水，哟，水是清澈见底，水里那鱼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但是水的中心，看来这河挺深，带着浪花。发出悦耳的声音，看看桥周围没人，两个人停身站住了，仔细观察，一瞅在桥头的旁边有块石头，有一老者正在这认真垂钓，有个钓鱼的老头，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脊背对着李靖他们，鱼竿在手里面拿着一动不动，看了半天他根本就没动，就好像泥塑的一般的。耶律恒通紧走2步到近前一抱拳，老先生很有雅兴啊，在这钓鱼呢。老先生借问一声，这就是浮云桥吗？离这半月山庄还有多远的路程啊？没有回答，就跟木头人相似。耶律恒通又提高了声音，老先生，我说话您听见没？这是奔半月山庄的路吗？还不动。正在这时，一尾大鱼摇头摆尾从水里游过来了，耶律恒通顺手捡了块小石头子儿，用手一捻，啪，现了一招绝艺，飞石打鱼，正好打在鱼头上，鱼一翻板飘到岸边来了。心说你还用钓鱼吗？我拿石头子一会儿就削一筐，你看这多省事。这人依然无动于衷，哟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耶律恒通一伸手把金箫拽出来，哟，他吹箫吹的才好呢， 认真在这一吹这金箫，声音是起伏婉转，山谷的硬回音。再看头顶上的鸟都飞不动了，水里的鱿鱼哗全往一块集中，都爱听这箫声。正在这时，这钓鱼的老头这才被惊动了，赶紧把鱼竿放下，斗笠一摘，站起身来了，扭向回头看了看野驴横通，阁下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洞箫居士野驴横通老剑客吗？不才，正是在下。哎呦，我认出来了，您就是老剑客举世无双的余化龙余老剑客，江湖人称天河钓叟的不成？哈哈哈哈，正是老朽。李靖一听熟人，他仔细打量钓鱼这老头，个不高，脸蛋红扑扑的，气色那个正，脑门的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那脸子都起宝色，说明体质强壮，看那样七十来岁，那胡子刷白的，眉毛都白了，但是眼睛倍儿亮，要不怎么叫剑客练武的，那就是与众不同啊，说话都是金属般的声音，嗡嗡的带回音的。李靖这人不爱插嘴，笑呵呵在旁边看着。单说余化龙余老剑客打量野驴横通啊，我说居士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，欲下何往啊？余老剑客，我想进半月山庄，由此经过。老剑客，能不能放我们过去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二位啊，要过去不难，这就我说了算。实不相瞒，我受庄主所差，在这把桥的，咱都是老熟人了，没得可说，只有两个条件。野驴横通就问，哪两个条件？一，谁要上了我手里的钓鱼竿，能打过100回合，请随便过桥。第二，看见没，这座浮云桥四拱，四个桥洞，每个跨度是4丈，4×4=16丈，不管是谁得用4步能飞过浮云桥，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放不过去，做不到这一点，那就是从哪儿来的请回到哪儿去，听明白了吗？哈哈哈哈。于大侠，要这么说我们还得比划比划不成了？没有办法呀，办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啊，我吃着谁就得听谁的，庄主是这样规定的，我怎敢违背呢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野驴横通不才，当面领教。好，得罪了啊！啪！再看余化龙甩掉斗笠，闪了蓑衣，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，一下腰拿起钓鱼竿。他这鱼竿可不是普通的钓鱼竿，那是一件兵刃啊，既能钓鱼，主要的是兵器。前头有鱼弦，鱼弦前头还有鱼钩，不过他这钩也太大点了，慢说钓鱼钓人都能钓，那钩都是5斤的锃明刷亮。再看他把紫金的钓鱼竿在掌中一托，唰啦拉开架势，洞箫居士把金箫在手中一擎，老朋友，钱钱，两个人话不投机就站在一处。那位说，怎么个老朋友？说这话15年前了，在山西万宝莲花大会上他俩认识的。莲花大会啊，就是武宗13派81门的人大聚会，每3年召开一次。 两个人一见如故，成了好朋友，但是没有太大的深交，彼此敬慕，就是这么个关系。今儿个呢，各为其主，说翻脸就翻脸，两个人伸了手了。李靖没法插手，站在旁边观战。李靖这么一看呢，这个余化龙不愧是大侠呀，掌中紫金的钓鱼竿神出鬼没，招法奇特，没见过使这种兵刃的，所以呢他替野绿老剑客担心。可头眼一看，野绿老剑客掌中这口金箫上下飞舞，柔柔带着哨声，神出鬼没，神鬼莫测，他这心才放下。咱这么说，两个人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一眨巴眼的功夫打了80回合。这事儿你说多巧吧，咱刚才说了，这鱼竿前面是鱼弦，鱼弦的头上是鱼钩，这钩挺大，是紫金钩啊。怎么那么巧，啪一下勾在那小眼儿上头，这一下入了死扣了，钩也甩不下去了，箫也拽不回来了，两个人全着了急了，各拉自己的兵刃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撒手，你也撒手，谁也不肯让步。后来野绿老剑客实在没办法了，大拇指往箫上一摁，扣动暗黄，箫头那块嘎巴一声打出一颗子午问心钉，这是暗器啊，直奔余化龙。有一线之路，野绿老剑客不爱这么干，今儿个你不这么干不行了，一个是力在速战，第二想把金箫夺过来，一道寒光是直奔余化龙。余化龙也不简单呢，双手握着鱼竿，可劲往怀里头拽，正在着急呢，他一看一点寒星奔面门来了，再看他甩脸腾出一只手来，嗨，用左手的两个手指啪把问心钉给夹住了。这问心钉的号大点，能有1寸半长，三愣，速度之快不可思议。你想想，能用手指头把它夹住得多快，啪就给夹住了。可是他也有实力之处，两个手握着鱼竿多大的劲儿，现在剩下一只手了，一只手腾出来夹住问心钉，光剩下正手显得力量不足了。故此野绿老剑客一使劲儿，你看哎呦，连金箫带钓鱼竿整个给裸过来了。余化龙脸一红，这再看野绿横通把钩摘下去，把那钓鱼绳卷了卷，哈哈哈，于大侠多有得罪，你的兵刃还给你，刷扔给他。余化龙伸手接过来，把子午问心钉扒一抖，野绿老剑客，你的暗器还给你，也扔过来了。野绿伸手接住，重新安到箫里头，两个人一乐，野绿这才说，于大侠，我可以过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的能耐胜我多矣。于大侠别这么说呀，你是高抬贵手了，多谢多谢，容他日相报。李靖，咱们走。两个人说着使了一招绝艺，叫小燕归巢，飞身行上了浮云桥。哪知道双脚刚一落在桥板上，可坏了，鹏飞没说玄话呀，鹏飞说过，一步一个消息，一步一个埋伏，你看外表这桥挺完好，你别碰消息，碰上就犯。两个人的脚刚沾到桥板上，就听见惊天动地的一声，咔，桥裂为三半。 两个人一看不好，腾身而起啊，全都会气功，跟小燕子一样，一弹就弹起在空中，没掉下去。但你不能在空中悬着。正在这时，人家是三环套月的埋伏，乔练弩发，乔那庄子上、扶手栏杆上都有暗弩啊，消息一犯，这弩箭就飞射出来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飞弩都带毒的，飞向四面八方。两个人的身子在空中悬着，往哪儿躲？大罗神仙也躲不开了。李靖的后背、双腿连中了四弩箭，把李靖疼得一咬牙。也慢说他，野绿横通也身中了四箭，这玩意儿他疼啊，身子在空中呢，实在没地方躲了，两个人脑袋一扑棱，唰落下来了，绑绑掉入水中。这水里头有埋伏，有网，这网都是机关消息，没说三环套月的，桥断弩发，网张啊，扑棱，像捕鱼一样把两个人扣入网中。紧跟着串铃一响，借着山谷的硬回音啊，在桥对面埋伏的人听见串铃声，是伏兵四起，能有百八十号，哗，全出动了。再看这桥，咔嚓恢复原样，跟李靖和野绿横通刚看着那会儿没啥区别。这帮人顺着桥就过来了，为首的是个青袍老者，身穿青袍，内配长剑，前呼后拥，是众星捧月。这主一过了桥，余化龙这位天河吊叟赶紧躬身施礼，总管大人您来了，免。发生什么事儿？回总管，我们抓住两个人，一个就是野绿横通，号称洞箫居士，还有一个就是年轻人李靖，李药师，把他们拖上岸来。
是，拖上岸来。
一搅动机关，大伙拿着挠钩套索，时间不大，把李靖和野绿老剑哥捞上来，两个人跟落汤鸡一样，腿上也是伤，腰上也是伤，现在已经人事不省。你想想，连惊吓再摔再扎，那还好得了吗？等拖到岸上来，把网去掉了，重新安好了，把水给控了一控。这总管看了看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，这都是性交气傲的人，才落得这般下场。说话之间，他看了看野绿，哎呀，老哥哥呀，你呀自找的。他过来，一人把他扶好了，衣服扒掉，水拧干了，给他换套衣服，另外命人起剑，把这毒弩起下去，然后吩咐一声，上最好的金疮铁扇伞，拔毒膏，快给他上，以免毒气归心啊！啪啪啪，都给上上。好半天，野绿才明白过来。哎呀，睁眼一看，面前站的青袍老者非是旁人，正是自己的好朋友，半月山庄的第一大总管，江湖人称万扁银芒，星月星满天。野绿横通点了点头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多谢你把我救了。再看星月，撩青袍跪倒在地，老哥哥您受惊了，怎么样，伤症还痛吗？
嗯，
好多了，幸亏我早到一步， 我要晚来一步，你性命休矣呀！老哥哥呀，您多大的胆子？您上半月山庄来干什么呢？受了多少的苦啊！您还不吸收教训吗？老哥哥，没有办法，我帮不了你别的忙，我只好宁着掉头的危险，我放你一把，拿着金箫逃命去吧，快走吧！要叫我们庄主知道焉有你的命在，我也不敢放你。这好吧，我说星月啊，你这人还真有心，不忘前情，能放我一把，我万分的感谢。我在困兽谷的时节，也是你送粮送米，照顾我也挺周到，我忘不了你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说吧，老哥哥，什么条件？你看看，我们来的时候俩人啊，我一个人能走吗？我得带着李靖一块走。头一件事情，我求你马上给他治治伤，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老哥哥别着急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马上就给他起剑治伤，快点动手，给李靖这剑也拔下去，上好把毒膏，给吃了止疼的药，没有危险的。时间不大，李靖也明白过来了。哎呀，李靖一看怎么这么多人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走不了了。等李靖明白过来了，野绿横通接茬说，我兄弟，我的要求不大，我们两个人得一块走，能不能把我们放了？老哥哥，不行啊，我放您这是例外，因为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没有您我没有今天，没说吗？为了你我掉脑袋我认了。可李靖不行啊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啊，不能放，你想把他怎样？按照我们半月山庄的规矩，凡是私闯彩虹谷搅闹半月山庄者，格杀勿论。老哥哥，那讲不了，就把人头砍下挂在浮云桥示众，也只好如此了。我说兄弟，有我在，你能达到目的吗？有老哥哥在，我能叫你杀李靖吗？老哥哥，你可别逼我呀，那我逼你又能怎样？老哥哥呀，你真逼我，休怪小弟翻脸无情。